生命记二十九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那么这句话呢，是指着二十八章所有的内容说的，还有呢一部分是可以说是二十七章的后部分。所以二十七章呢，从十一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八章完，这一段事实上呢是神和以色列人在摩亚地立约。那么这个特别是关乎他们进到巴勒斯坦，进到圣殿以后，圣地以后，是进到迦南地以后，所以有人称这个约呢叫做巴勒斯丁约，巴勒斯丁约，巴勒斯坦的约。但事实上呢，这是神在摩亚之地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很显然这个约和旧约不同，为什么？因为这里告诉第二十九章第一节说，那么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立约的话，那么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那么我们叫旧约呢，就是神和以色列人在何烈山所立的约，所以这个不是旧约，是另外一个约。那么这个约呢，我们称它做摩亚地的约。那么在这个约里面，我们要看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所以先要回到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七章第十一节，当日摩西分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西山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那我先说明一下这两座山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第一站到迦南就是刚好在示剑。示剑是什么地方呢？示剑就是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不是在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在一个井旁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相遇吗？那么那个叫做叙加的井旁，叙加其实就是示剑的一部分。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到了那个地方撒玛利亚，你还可以看到那口井，那口井可以说是那一带最深最深的一口井。那么在主耶稣的时候啊，或者说在约在这个很早很早的，如果你站在那个井那个地方啊，你会发现有两座山就在你的眼前。这两座山呢是相对的，那么一座山呢是青绿的，一座山呢是光秃光秃的。所以一座山呢是代表祝福，另外一座山呢是代表受阻。很有意思，这是两座不同的山，但是呢根本就在你如果站在虚家的井旁，你往上看的话是两座山。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去旅游的话，可以拍照拍下来。我很可惜现在是在巴勒斯坦，是在这个巴勒斯坦，是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人手里。因为所以呢普通的旅游的车子都不到那个地方。我记得前两年我还带着巴西的年轻和美国年轻去过一趟，那一次我们特地请他们呢经过这个叙加井旁，特别让他们经过撒玛利亚，我们还到了撒玛利亚城，看到了那个以色列国，就是早期以色列国的那个亚哈的那个宫殿，那个旧址还在。那么就在那个附近呢还有一座山，那个就在这两座山其中有一座山呢，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基利金，大概是基利金这个山呢，到现在大概还剩下不到300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快绝种了。那么现在可以说只是实在说来，他们变成非常稀罕的一般的人，到现在没有多久很可能他们就没有了。那么所以普通的旅游不会去那里，因为普通为了安全的起见。但如果大家有机会，如果你勇敢的话，你敢到了那里，也许你请阿拉伯人带你去的，我想应该还是安全的。那么大家记得，你到了这个井旁以后，你往两头看，你就发现两座山在你面前。那么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基利金山，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巴路山，两个山在哪里。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和撒玛利亚谈话，撒玛利亚说，你们为什么说你们，为什么你们敬拜一定在耶路撒冷，而我们祖先都在这个山上啊。所以很明显的就是指着这个两个双胞胎的山。那么这个山呢，一个代表祝福，一个代表咒诅。那么很有意思， 摩西就告诉百姓说，你们如果过去的话呢，你们不是有十二个支派吗？六个六个。那么让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让他们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所以这个带来祝福的。那么下面呢就开始，下面呢那么六个支派，就是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呢，都要站在以巴路山呢宣布受主。那么宣布受主的时候啊，这个老百姓要做一些事情，不是不做的，你一面宣布受主，但是其他的百姓们要做一些事。比方说我们不看很多哈，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这里说第十五节，因为利未人呢，是不是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嘛，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这人必受咒诅，这就宣布咒诅了。但是呢，你要记得百姓有回应的，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所以这个约啊，和这个永远的约和亚伯拉罕约不同。亚伯拉罕的约呢，只有一个人签字，这个约呢要两方签字，一面神签字，另一面呢老百姓要说阿们。对于神所宣布的咒诅，你要说阿们，是你签了字的。所以等到咒诅临到你的，是你愿意的，你受了那个约的绑。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个约呢，是带来祝福或者带来祸患。那么然后呢，从二十八章开始，那么神就宣布说什么是咒诅，什么是祝福。那么什么是在基利心山上所为百姓到底祝福些什么呢？那么这个就记载在二十八章里面。二十八章有一部分讲的祝福，有一部分呢就讲到祸患。所以我想呢，我们现在把这一段的这二十八章的重点，我想我们举出几节圣经来读它一下，我想对我们就很重要。那我请弟兄姊妹记得，很多弟兄姊妹把这一段圣经用在基督徒身上是不适合的，因为这个约呢是完全对以色列人立的约，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个的的确神和他们立的约。那么我们一同很快来看一下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的话，遵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这是所有的福的第一个福，最大的福。不过这个福气临到你有条件，所以我们知道永远的约，神和亚伯拉罕所立永远的，一面是永远的，一面是片面的，同时呢是无条件。但是呢，现在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摩亚地之约，这个约呢是有条件，如果你们进到，那么如果呢你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所以第二点，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好，我想我们读第六节，跳到第六节，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非常的简单。那么如果你遇到仇敌怎么办呢？下面第七节，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你看，你要胜过你的仇敌。我想这是前面是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在田也蒙福，你在羊圈里面也蒙福，你的筐子里面也蒙福，那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要胜过你的仇敌，你不会败在他的底下。那么然后呢，你读到第八节的时候，那神特别告诉我们，这个福啊和那块地发生关系。只要什么时候你在那一块地，在那应许美地上，你就要得到那个祝福。所以第九节，你看第九节啊，不，还不到第九节，第八节最后，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然后他把上面的福呢再把它重复一遍。然后第十一节，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你要很记得这个地啊，是我们的神向列祖起誓应许。你看，他不光是起应许，而且是起誓 换句话说，他是把他自己绑在那个约里面。那么治你的地上呢，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那么很清楚，就是说非常非常的丰富。丰富到什么地步呢？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一切的事上赐福于你。然后下面说，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凡是肯借给别人的都是丰富的，都是绰绰有余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说，借贷不可推迟。我们其实很害怕那句话，因为如果基督真的遵守那句话，有的人专门拿这句话，他知道借贷不可推迟，他就向你借钱了。那么现在你敢不敢，你敢不敢遵守那句话？那句话其实背后有一个 很重要属灵的意义。为什么人打你一边的脸，你会转过另外一个脸？因为你是丰富的，你是绰绰有余的。你不光让他打一个脸，你还可以让他打第二个脸。他要你走一里路，你可以给他走两里路。所以基督徒得胜呢，是得胜有余，不是险胜。有的姊妹说，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发脾气了，那么惊险得很，差一点。所以那次胜是险胜，好像打篮球打到最后一分钟最重要关头，哎，他那么一球进网，那么我们的险胜，差一点我们就输掉了。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的得胜不应该是这样的，不是险胜，不能说我差一点发脾气了，你要看见人家打我这张脸，我还有一张脸给他。其实啊，你的敌人打你的脸的时候，他没有意思要打另外一张脸，他很高兴就回去了，他没有意思要打你另外一张脸。是谁叫你把另外一张脸转过来？是我们的主。所以你不给他第二张脸，你没有对不起他，你和我们主有了问题。所以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不转过第二本，他不快乐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叫神的心得到满足。所以我想很清楚，我们里面的生命啊，是个得胜有余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为仇敌祷告，所以我们能转第二个脸，所以我们能走第二里路。从前在福建，刚刚福建，你在福建乡下最早期的时候，那么都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我在福建早期的时候，我想都是非常就像乡村部落一样。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姊妹得救了，那个姊妹是有名的泼辣妇。那么这个人你不能得罪他，得罪他，他不止说到你的父亲，也说到你的祖父，一直数上去，所以大家都很害怕。那么不能碰他，这个人强悍的不得了。结果有一天他得救了，后来村子的人都根本不相信，觉得这根本跌破眼镜，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发生？有个年轻人说，让我试试看，看他到底他信主了没有。所以那个年轻人就从地上捡起一块番薯就往他脸上丢啊。这个一丢他就跑，他知道这个从前的他泼这个泼辣的他那一定那不得了，所以他赶快拔脚就跑，结果他也没有追上来。那么那个姊妹呢，他刚刚得救，真的得救啊。那么他这个打在脸上以后，他就把他从地上捡下来，然后就不声不响就回家去了。回到家里呢，到了后院，他后面有个园子啊，他就把那个番薯呢就种在园子里。到了第二年呢，一颗番薯就种着好多的番薯，所以呢他就挑两担的番薯啊，就跑到去年呢丢他番薯的人家里去，就敲他的门呢，他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呢你用一个番薯丢我，现在你看这是两担的番薯都是给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生命是什么？是个得胜有余的生命，是绰绰有余的生命。所以主才说借贷不可推迟。你今天叫 Bill Gates 试试看，借给大家。你说我，你告诉 Bill Gates， 你说你能不能借我10块钱？我想他一定就给你了。他就这个不他不会推迟。你叫 Bill Gates 现在他这个家财万，他丰富，他你知道他多么有钱吗？他大概平均每秒钟，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50块到500块每秒钟。现在他每秒钟，所以如果他上班的时候啊，他往这个办公室走，如果他发现他这个地上掉500块美金，现在问题他要不要捡那块美金？如果捡那个500块的话，花好多时间，好几秒就过去了。那他捡的时间还不如去赚那个钱，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常常为五斗米折腰，因为我们穷嘛，所以我们看着500块美金一定弯腰，他根本弯腰都不必弯。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一个蒙祝福的人，他一定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在这里说，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所以感谢主，你能借给别人，证明你丰富，证明你里面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那么然后最后一节，就十三节十四节最后说，耶和华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就是在全世界里面你会抬头的，你不会被别人压制，你不会被裸的。所以这个话讲得很清楚的，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话，他是不可能被掳，他就不可能一直从巴比伦的口里，就从狮子口里转到熊的口里，转到豹的口里，然后转到不知名野兽的口里。他不可能从巴比伦转到这个波斯，然后希腊，然后罗马帝国轮番的受他们蹂躏，我想不可能。但是问题就是源于他们得罪神，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约是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条件的，而这个约是两面都签的约，是双面的约。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然后现在我们看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呢，十九节，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那么然后呢，圣经说二十三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所以意思就是说，地也不出产，天也不像钢雷。然后呢，二十五节，你如果遇见仇敌怎么办呢？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然后下面说，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我们的神在地天天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呢？是根据什么约呢？是根据摩亚地的约。因为他们违反了约，因为他们这个签了字结果没有遵守，所以呢神说这些要临到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根据这个约你就知道这就是预言了。所以虽然生命记啊是好早好早写的，根本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波斯，还没有这些，还没有什么后来罗马都没有啊。但是现在你知道，根据这个话，你的这个话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预言。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中关乎以色列的预言在哪里？在二十八章。原因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因为这个约呢乃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什么约呢？摩亚之地的约。那摩亚平原的约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约呢是双面的，而且这个约呢，你如果遵守它，你就得到祝福；你不遵守它，你就变成有了咒，有了这个你就变成有了这个有了灾祸。那我在继续读下去以前呢，我想我和弟兄姊妹再看一节的圣经，你就知道这一件事啊，以色列人是在神面前签了字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签了字，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那就是耶利米书。我们看耶利米书三十四章，耶利米书三十四章，你看一段圣经，你就会明白哈。你看，我们看十七节，耶利米书三十四章十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你就知道这个约是什么，就是摩亚平原的约。刚才我们刚刚讲过抛来抛去的。然后下面你看十八节哈，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撇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约曾经重定过好几次，就是说重申过好几次。神不只对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呢神也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那么现在每个时候他们都要签字的。那么当然了，现在呢讲到犹大的首领，讲到耶路撒冷的首领，是指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 进到迦南地以后呢，你看他在神面前重申这个约，神和他们重申这些约。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他们就把牛犊撇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所以和那个和什么呢，和亚伯拉罕和这个神立约那个意见一样的。你记得也，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不是把那个祭牲分子撇成两半吗？然后火把从其中经过，那一次是神签字的。那这一次呢，不光神签字，而且呢，神要他们世世代代要签字的。所以圣经说他，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所以现在你晓得这个约是两面的，这个约不是单面的。所以呢，弟兄姊妹，等到人在你神面前立约，而且重申那个约以后，那么现在呢，他们就应该照着这个履行这个约，因为我们的神绑住他自己，人也应该约束他自己。所以这个就是摩亚之地平原那个约的特点，或者巴勒斯坦约的那个特点。所以现在我们好不好再回到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来看那个约其他的内容，其他的重点我们看一下就清楚了。然后我们看哈，第三十六节，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那么这个就指着以色列人被掳说的。你记不记得以色列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神就把就把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那就是巴比伦，最早是巴比伦呢，在那里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到处都是偶像。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一面来讲是立约，是立约的话，但是因为神的话算话，所以呢，等到以色列违反那个约，没有签了字，没有照这个约实行的时候，所以你看说这些话呢就成就了，而这个话自自然然就变成预言了。所以你看，你真的最早讲到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最早的预言你看就这里很清楚，就这里的预言。所以还是在摩西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然后三十七节，你在耶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不止被掳一次，起头的只是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后来要被掳到全世界各国，那特别是许多第二次被掳说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你用望远镜往前看，神只讲原则，神没有分第一次第二次，只要你违反，只要你是和与神相对为相对敌，那么你看见神就要反对他，那么这些事就通通要发生。那么然后呢，这里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那么在各国，那么因为犹太人都很会赚钱，我们说过本来犹太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农人，自从被掳以后就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人，像银行系统就是他们发明的，所以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做生意你比不过犹太人。但是因为世界上因为他们没有安全嘛，所以你看犹太人他要么就是在商业上，要么就是在学术上。你如果到美国的话，那些长春的那学校，很多的教授一流的都是他们。 Brooklyn 我们知道是纽约很有名的这个犹太区，那么许多 Norbert 奖金的得主多半都是生在那里，所以他们是绝顶的聪明，因为他们要求生存，他们希望能够被人看得起，能够站得有一举一席的地位，那么钱哪里有钱哪里就有权。所以你看见吗，今天犹太人他们有钱，所以甚至于能够影响政府，能够影响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所以我们知道特别当他们到处漂流以后，他们知道钱的重要，他们知道教育的重要，所以就着教育来讲没有人赶得上以色列，就是赚钱来讲也没有赶上以色列。所以我们中国人甘愿做亚军，说是我们是东方的犹太人，我们没有说这个犹太人是西方的中国人，没有这样说。所以无论如何你看很稀奇，今天在纽约中国人可以说无论在哪个班在什么地方都是第一的，日本人不行的。如果真的读，现在在美国你要读大学是都是读最好的学，父母根本，如果你有一个弟兄啊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难过得不得了，好像名落孙山一样。 难过了好几天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读啊，你还要读长春藤学校里的头，还不要读他的尾。头呢，就是哈佛了、耶鲁了和是 Princeton， 你要进这三个学校，这个父亲母亲觉得非常的有面子。所以你看见了中国人就是很实在说来很这个很争气，也实在抬起头。但是所有中国孩子，你去问那些孩子们，他们什么人都可以打得过，都可以胜过，犹太人不行。在犹太人最多的学校里面，那么班上最好的通通给犹太人拿去，这个是没有话说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们的的确确非常的这个要，因为他们要怎么生存？但是我没有国家，你怎么那早期的没有国家，你怎么生存？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他抓钱，他抓权，抓学问，那么所有的娱乐界也都是他们的。所以他们实在是佼佼者。那就是因为佼佼者，所以让人眼红。那么所以我常常劝弟兄们，特别是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和犹太人一起做生意。你和他做生意有一个困难，就是神应许犹太人所有地上的祝福都是他的，那么神应许基督徒的所有天上的祝福都是你的。所以现在麻烦了，你和他做生意呀，那么因为神应许他天上地上所有的祝福，所以你口袋的钱都到他口袋里去。那你口袋没有钱了，你就来到主的面前了，那么你就得到天上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基督徒的生命本来就是吃亏的生命，你不能去告他。所以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你看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犹太人呢、到处，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到处都是，特别当初在上海，在中国大陆，好多的犹太人。但是你看见吗？到处都受逼迫，都受笑谈，原因在他们太厉害了。所以后来人吃了亏以后呢，都气他们气得不得了。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很不这个，可以说很不对他们很不礼貌的一句话，说犹太人呢是鹰钩鼻子秤钩心。那这句话实在是很不礼貌，但是有的时候呢好像很达意，因为我很多钱被你拿去了，我当然觉得你鹰钩鼻子秤钩心呢。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当犹太人受逼迫的时候，为什么世界人鼓掌啊？因为替他们出一口气啊。所以当希特勒在那做那些事的，有很多人暗中高兴，虽然知道他不对。你看他屠杀他们的情形，但是呢，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耶和华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甚至到中国。中国所谓的白俄很多都是犹太人，在上海，尤其在上海。所以就是在到了我们中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也成为什么？也成为笑谈，也成为惊骇，也成为讥诮。他们的鼻子就是最大的记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话是很清楚的，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我想我们讲过约珥书，弟兄姊妹都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呢，44节，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借贷不可推辞呢？借贷不可推辞，要让你做头，不让你做尾，要让你做胜，要让人感觉你是丰富有余。结果呢，现在他们要做尾，巴比伦能胜过他，波斯能胜过他，希腊能胜过他，连罗马帝国的拳头都比他大，所以以色列人就在他们的铁蹄底下。所以现在你就明白说，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个就解释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这就解释了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金银铜铁，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四只兽，还有呢就是这个约珥书的四种的蝗虫。那么茧虫吃了，然后蝗虫来吃，等等等等，一共四种。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生命记28章的不知不觉呢，实在说来就是一个预言。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47节，啊，或者我再看46节哈，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成为异疾歧视，直到永远。那这句话一点都不错。因为以色列人亡国亡了那么多年，后来居然会复国，这实在是奇迹啊！这是政治的奇迹，居然亡国了1800年还能够存在，这个是不可能、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呢，这个成为异级骑士直到永远，这只有犹太人能这样做，别人不行的。 然后四十七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漏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的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额加在你的镜像上直到将你灭绝。一点都不错，历史历代以色列人他们所受的，当他们在额底下的时候，所以他们是干渴饥饿赤漏缺乏之中，所以到处找钱，到处希望能够抬起头来。那么这个历史是整个的以色列历史的写真。然后四十九节，这个非常重要，耶和华要从远方聚集在一国的你，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酒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那这个就是这个敌人呢，涉及特别从北远方地极所带来的一国的民，那么特别是指着巴比伦说的，最早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你看见了，就是这个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当然呢，后来这个如鹰飞来攻击你，那么或就的历史来讲，早的是指着巴比伦，晚的是指着提多太子七十年的时候，他不是来攻击毁灭耶路撒冷城，还有毁灭这个神的圣殿嘛？那么一点都不错。到时候呢，是直到将你灭绝。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预言是很准确的，一点都不错，的确是应验的。你记得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大概在这个逾越节前不久，那么提多太子呢就围攻耶路撒冷。那么因为耶路撒冷啊非常的巩固，他们呢怎么样啊也不容易打进去，所以橄榄山上面很多的树。那么罗马呢，他们下一个命令说把所有橄榄山树通通砍掉，所以我们要记得有一度啊橄榄山几乎变成光秃的。你如果今天到橄榄山，你知道那里橄榄山有多少棵树，但是为着要攻打耶路撒冷啊，他们把整个橄榄山的树通通砍掉，然后他们希望呢能筑成攻势，最后呢能进攻耶路撒冷。那么就在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好啊逾越节要来了。这个逾越节要来的时候啊，那么过年过节每年以色列人三次要从世界各地那么就到耶路撒冷来过节。那么那个时候啊，已经这个耶路撒冷已经被围困了。那么那些将军们的士兵们远远一看呢，怎么搞的？这些人呢，不是离开耶路撒冷，反而往耶路撒冷靠近，所以他们实在是不明白呀。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呢，而且发现这些人都不怕死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些来过节的人，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城是永远的城，如果我们的神在这个城里的话，那么这个敌人永远不可能把这个城拿去，所以呢他们还要进去过节。那么这个对于罗马来讲，根本罗马将军来讲根本是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在这个怎么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你们怎么可能会在这件事怎么可能会这样发生呢？所以在最惊讶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将军下一个命令说把所有的城门通通开了，欢迎他们进来。那么等到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涌进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就把整个的城门就关了。那么很有意思，就在要关城门以前，所有在这个城里面的基督徒，他们因为读了马太福音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关于这个将来的预言，特别讲到那个时候你们要赶快的逃到山上，就讲这一段。你如果去读马太二十四章，圣经告诉主耶稣说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是那件事，所以你们要赶快逃。那么那个时候老约翰呢还在，大概还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一看见这个城门一打开以后，所有的基督徒大概是在约翰的率领底下，后来约翰住到以弗所去，那么就从那个地方就通通离开了耶路撒冷，然后呢门就关了。那没有想到呢，这是这些以色列人最后的一次约节，许多犹太人就通通倒下，就像圣经这里所说的，要像鹰一样过来，要从远方聚集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 那非常非常清楚，一直到这传道他们倒在刀下，所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那么等到他们进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放火烧城和烧殿，然后发现里面有很多的金子和银子，那么他们就觉得做错了一件事，就叫所有的说的话说，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的上面。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一次所有死在刀下的没有一个是基督徒的。为什么？因为在大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他们听见主的话，所以呢他们就通通逃脱了。约翰不在里面，约翰所有的基督也不在里面，这个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奇迹。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以色列人遭遇了两次的亡国，两次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次呢是公元前530几年，第二次呢就是主后70年，然后以色列两次的被掳，然后第一次呢是被掳到巴比伦，后来有一部分还回来，那么这一次呢是经过1800多年，是被掳到全世界的各地，一直等到1948年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故乡。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很快的跳到第58节，现在我们来看呢，他被分散在万国，或者我们来看他被分散在全世界的时候什么情形啊？你看64节，耶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这特别指的第二次被掳说的，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华却使你那里心中跳动，眼中失明，精神消耗。我不知道大家读过安妮日记没有，如果你读过安妮日记，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来逃避这个希特勒的屠杀，你就知道完全应验了这一段声音。那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饲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心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早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这比安妮日记不知道生动多少。在他们还没有，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以前，神已经把这个事告诉他们了。所以这就是圣经的预言。我们看这个很明显，后来变成预言。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什么？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在所立的这个约里面还有一点，我想顺便提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因为有一点很有趣的，利未记第26章34节，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呢和申命记28章很像，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背叛神，如果以色列人不履行神的条约，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神要把他们住在仇敌所住的地方，就是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那你们的地就是迦南地。迦南地怎么办呢？圣经说迦南地就荒凉了。那为什么迦南地荒凉呢？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或到世界各地呢？原因就是他们一直没有让他们迦南地安息。所以呢，现在如果这个地安息了，那么就表示说他们这个就那就表示说那这个就表示这个地就安息了。所以呢他下面说，地这样的歇息，就是这样的荒凉，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意思是说，你们当初住在上面，你们当初住在迦南地的时候，你们没有守安息年，在安息年的时候你们没有给他们安息，所以现在呢神就让那个地得住安息。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呢他们 被罢裸到巴比伦，圣经说要70年以后才能回来。因为根据圣经的解释，就是那70年呢，就是让地安息的70年。那么你根据这一段圣经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原来以色列人呢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呢，这件事这是为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要被掳70年，为什么有70年这么一件事。那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情况。那原来呀、啊，当神原来神让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神不只要他们守安息日，神也叫他们守安息年。神告诉他们说，地呢耕种6年，到了第7年呢要安息。所以这什么意思呢？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我所赐给你的地是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你相不相信你不耕种1年，他地照样长的。所以现在这是个很严重的考验，农夫你到底你相不相信这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你头脑相信的呢，是理论相信的呢，还是你实在相信的？如果你实在相信的，你就可以放心，你就可以1年不耕种，你相信说那1年神能养活你。但是问题在这里，以色列人可以守安息日，他不能守安息年。守安息日实在说来对他们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到了礼拜五下太阳下山以后什么事都不能做，一直等到礼拜六太阳下山，那么这个叫做安息日。那么因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连这个看电视都不可以。为什么电视不可以看呢？因为你不可以按钮，你一按钮你就做工，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按钮就是做工。所以现在年轻人没有办法到礼拜五下山太阳下山以前就把电视打开了，但是问题是打开的不能关的，你只能看一个 channel。 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他们到了礼拜，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安息日还是守了。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辩论很多啊，他们在那里问说到底安息日可以不可以做工呢？那么他们说什么叫做工，做工就是像挑水就是做工，那么挑多少挑多少的水才是做工呢？他们说你只要挑水挑到一个地步，那个水的分量能够叫你2个睫毛弄湿了，这个就是重量，这就是做工。所以你看见吗，犹太人呢、啊，他们这个守安息日不容易，但是他们还是守住了。你看见吗，还是守住安息日，可以最多可以写2个字，但你不可以写2个字在墙壁上或者2个字在地板上，你可以看得懂的。你可以1个字写在墙壁上，1个字写在地上，你不能同时看着2个字，所以你不懂这2个字可以写。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可以竖起竖腰来，他们说好我守安息日，但你叫他守安息年行，安息年不行啊！安息年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在那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这个为什么流泪撒种？你这种子撒出去以后，你可能不知道，可能给飞鸟吃掉了。所以你叫这个农夫1年都不种，这是几乎不可能。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他1年都，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1年都这个为什么不能守安息年呢？因为他不放心啊，他总觉得我总要做一做。所以现在很清楚，神为什么要他们守安息年？神就是叫他们知道说，这个地的确是牛奶与蜜之地，没有你的工作，神照样可以祝福你。但是以色列人说，我如果工作了，我才有把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每年都没有守安息年。同样的，我们蒙了得救以后，我们所得到的生命呢，就是基督的生命，就像迦南美地一样。我们常常以为说，一定我们要努力，要奋斗，我们才能有基督的忍耐和基督的温柔。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我们的地，这个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乃是奇妙的生命。你不做生命，这个基督的忍耐和谦卑和温柔能从我们身上出去，但是我们不可安息，我们还是在那里做。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可以守安息日，他们不能守安息年。那么好了，现在问题就是神的话一定要达到。所以现在如果你说，所以现在呢，如果你不愿意分期付款的话，什么叫分期付款？每7年你安息1年，对不对？这叫分期付款。那么现在呢，你如果不愿意分期付款，谁要你一次付清？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要70年才回来呢？你就证明他们有70个7年没有守安息年。为什么？因为每7年里一个嘛，所以70年荒凉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每7年里面地应该要安息，结果他们一直搅扰地，让地得不住安息。你看，让地得不住安息， 意思就是他们就是不肯相信，他们什么都不做，神能够祝福他。他们总觉得我做一点我才放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就得罪神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我在巴西的时候啊，我常常出门，出门的时候啊，那么有的地方的弟兄们跟我讲，他说我常常看见你来啊，没有看见你的姊妹，能不能下一次呢，请你他一起来。所以我回去我就告诉他说，我就告诉我那人说，某某他们弟兄们说希望我们下次去的时候呢，你能够一起去，这样的话那一个礼拜你也不要烧饭，你就可以得到安息了。那么我的姊妹对我怎么说呢？她说啊，其实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啊，就是我安息的时候。所以可见我在的时候，我常常搅扰她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当时的为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裸被裸70年呢？原因就是因为地一直没有得到安息。结果呢，你发现是原来有70乘7年地都没有安息。所以但你回头看是70个7年，往前看也是70个7年。回头看的70个7年，因为以色列人有70个7年490年没有守安息年。所以弟兄姊妹，他违反了那个摩押的约。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有70乘7这个故事，为什么有70个7年荒凉的故事，证明说以色列背后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为什么叫他们被掳，他们每7年都没有守安息年。所以现在神要带领你往前看70个7年。所以70个7年不是偶然的一件事，你如果读圣经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们很感谢主，你如果来看这些圣经，你就知道如果违反神的约，结果呢，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你在仇敌居住的时候，你们地要荒凉，要享受安息。所以现在你知道以色列被掳不能只被掳1天1年2年就回来，不能，因为他们要还清楚，他们如果有70年没有走的话，70个7年没有走的话，那么地要荒凉70年。所以他们要被掳多久呢？被掳70年他们才能回来。所以这些呢就解释了所有以色列的预言，也解释了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三个约，一个是耶和华的亚伯拉罕的约，一个是这个大卫的约，还有呢就是摩押平原的约。那么因着摩押平原的约，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希特勒屠杀他们，根据这个约你就晓得为什么他们被抛到世界各地，根据这个约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被掳70年以后他们才能够回来。所以这个故事的背后是什么呢？故事的背后就是说我们应当歇下我们自己的功，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你让基督的生命从你身上活出来。如果让基督的生命身上活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就是70乘7所给我们，因为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就叫我们能够蒙着他的祝福。往前看的70个乘7是个蒙福的秘诀，但你回头看的70乘7呢，为什么我们一败涂地？那个原因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得到教训。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放心，我们以为说我们不做不忍耐我们就会失去的，我就发脾气的。所以很多姊妹们在忍耐都忍出胃病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不是你忍耐，得胜的秘诀不是你做，得胜的秘诀是让他来做。这个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你相不相信这个生命是牛奶与蜜之地，你什么也不做它能够长的。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人就是不能。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其实就是违反福音的缘。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告诉人说，不是你做，乃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所以安息日是什么呢？安息日就是神是第六天造人，第七天神安息了，神就把人带到他的安息。所以人一创造不是工作，人一创造就是安息，这是福音的原则。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做。那么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什么都没有做你蒙恩得救了，你什么也没有做你得胜了，你要依靠这个生命，让你要相信主所给你的生命是那个基督测不得的丰富，是牛奶与蜜之地。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得胜了。所以从以色列的历史和预言呢，我们能得到许多许多的教训。 好了，我想今天时间晚，很抱歉我多借了十分钟，明天早晨我想我们还有一堂，早上十点钟，晚上还有一堂七点钟，七点半，我们希望呢能在两次我们再把没有说完的我们希望能说完它。现在我想我们能够进到整个预言的最中心，现在我们可以把圣经预言把它像提纲挈领的把它通通提起来，我们能解释它们，我们能够得到教训，那么然后我们也把它做一番的中览，那么这样呢我们对于圣经关于以色列预言就能弄得很清楚，那么对我们呢能够得到许多宝贵的教训。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